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托雷奉父王之命出使临安，约宋朝夹击金国。但是宋朝的君臣苟安东南畏惧金兵，金兵不来攻打已经是谢天谢地，哪儿敢去惹金国呢？因此啊，对托雷十分的冷淡，把他安置在宾馆里拖着不理。幸好完颜康在太湖中被陆氏父子所擒，否则宋朝还会奉金国之命把托雷杀了。后来消息传过来说，蒙古出兵连捷，连金国的中都燕京也已经攻下。宋朝的大臣立即转过脸色，对托雷四王子长四王子短奉承个不亦乐乎。至于同盟攻金，变成毫不费力的打落水狗，还能乘机坐收厚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满朝的君臣立即催着订约缔盟。托雷心里的很鄙夷，但还是和南宋订了同盟打金国。这天启程北返，宋朝大臣恭送出城，托雷懒得跟他们敷衍，拍马就走。在临安郊外见到了白雕，他还以为啊郭靖到了，哪知道却遇上了妹子。华筝问，你见到了郭靖安达吗？托雷正要回答，忽听他门外人声喧哗，兵甲铿锵，原来宋朝护送蒙古亲使的军马终于还是赶着来了。杨康悄然地站在店门口，眼见宋军的旗帜上大书恭送蒙古亲使四王爷北返的字样，不禁思潮起伏，感慨万状。啊，就在数十天之前，自己也还是王子亲使呢，如今却孑然一身，没人理睬。他一生尝的是富贵滋味，要他轻易的抛掉，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事。穆念慈冷眼旁观，见他神情古怪，虽然不知道他想什么，但估计总是念念不忘投靠异族得荣华富贵，不禁暗自神伤。宋军领队的军官走进客店，恭恭敬敬地参见托雷，应答了几句话，回身出来。哎，到每家人家去问问，有一位姓郭的郭靖郭官人是在这村里吗？要是不在，就问到哪儿去了。这些军士齐声答应，一哄而散。过不多时，就听得村子里边鸡飞狗跳，男叫女哭，那自然是众军士询问一无所得，但却顺手牵羊拿老百姓的财物。杨康心里一动，这些军士乘机打劫，我干脆乘机和这蒙古王子结交，和他一同北返，在半道我设法刺死了他，这不是难事。蒙古大汗一定以为是宋人所为，那时候蒙古和宋朝的盟约必败，太有利于金国了。心里边想好了，就跟穆念慈说，哎，你等我会儿。大踏步走进殿堂，那个将官高声的阻拦，伸手拦挡，被他左臂一震，仰天摔出，半天爬不起身。托雷和华筝一愣之间，杨康已经走到堂中，从怀里边取出那截铁枪的枪头，高举过顶，供在桌上，双膝跪下，放声大哭。郭兄长啊，郭兄长，你死得好惨，我定要给你报仇，郭兄长啊。托雷兄妹啊， 不懂汉话，听他口口声声地呼叫郭靖的名字，大感惊疑，见那将官好容易爬起身来，赶忙让他上去询问。杨康是一边哭一边说，涕泪滂沱呀，断断续续地说，
我是郭靖的结义兄弟，郭大哥被人用这铁枪的枪头刺死了，那奸贼是宋朝军官，一定是受了宰相史弥远的指使。
托雷兄妹听到那懂蒙古语的军官翻译出来，都像焦雷轰顶啊，作声不得。哲别、博尔竹都和郭靖情深意厚，四个人当时是捶胸大哭。杨康又说起郭靖在宝应杀退金兵，相救托雷等人的事，托雷等人就更没有怀疑，详细询问郭靖死的情况，仇人是谁。杨康说，害死郭靖的是大宋指挥使段天德，他知道此人在哪儿，这就要去找他报仇，只可惜孤掌难鸣，只怕不容易成事。害他信口胡说呀，哎，胡说吧还说得真切异常，郭靖在暗室听得明明白白呀，心里头一片惘然。华筝听到后来拔出腰刀就要横刀自刎，转念一想又挥刀砍在桌子上，不给郭靖安的报仇誓不为人。郭靖见他的计谋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心里头暗暗喜欢，低下头来还是假哭，一瞥眼见到欧阳克从黄蓉手里夺来的竹棒横在地下，晶莹碧绿，绝对不是平常的东西，他走过去拿在手里。黄蓉可是不住叫苦啊，也没办法，不能出去啊。这些军士送上酒饭，托雷等人哪吃得下去啊，要杨康立刻带领去找杀郭靖的仇人。杨康点头答应，拿了竹棒走向门口，回头招呼穆念慈同行。穆念慈微微摇头，杨康心想机不可失，儿女之事不妨暂且搁下，当下自行出殿，众人随后跟出。郭靖在暗室低声地说，哎，那段天德不是早在归云庄上被他打死了吗？黄蓉摇摇头，哎呀，我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，用刀刺你的那不是他自己吗？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心思难测。忽听他门外一个人高声的吟诵，纵横自在无拘束，心不贪荣身不辱。哎，穆姑娘，怎么你在这儿啊？说话的是长春子丘处机。穆念慈还没答话呢，杨康刚好从店里边出来，见是师傅，心里砰砰乱跳，这时候狭路相逢没处可躲，只得跪下磕头。丘处机身边还站着几个人，是丹阳子马玉、玉阳子王楚一、清净散人孙不二，以及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。他们怎么来了呢？前一天呢，尹志平被黄药师打掉好几颗牙，赶忙去临安城禀告师父。丘处机又惊又怒，立时就要去会黄药师。马玉呢却力主持重。丘处机说，黄老邪早年和仙师齐名，咱七兄弟中只王师弟在华山绝顶见过他一面，小弟对他是久仰的了，早想见见，又不是去跟他打架，大师哥何必阻拦呢？马玉说，素闻黄药师性子古怪，你呢又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见了面多半没有好事，他饶了志平性命， 总算是手下留情了。可丘处机呀，坚持要去，马玉拗不过他，恰好全真妻子这个时候都在临安附近，于是传出信儿去一起约齐了，这就同到牛家村来。全真妻子齐道自然是声势雄大，但他们深知黄药师十分了得，是友是敌又不分明，丝毫不敢大意。由马玉、丘处机、王楚一、孙不二、尹志平五个人先行进村，谭楚端、刘楚玄、郝大通三个人在村外接应。哪知道黄药师没见到，却见了穆念慈和杨康。丘处机见杨康磕头，只哼了一声也不理会。尹志平说，师父，那桃花岛主就在这家小店里欺负弟子，他本来叫黄药师为黄老邪，被马玉啊呵斥过几句，只得改口。丘处机向内朗声地说，全真门下弟子马玉等拜见桃花岛黄岛主。杨康说，里面没人。丘处机说，可惜，可惜没见着他。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杨康见了师父师叔，早已经吓得心神不定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华筝已经向马玉看了半天了，这时候跑上前来，啊，你是那位给我捉白雕的，头发梳成三个髻的伯伯，你瞧那对小雕这么大了。他纵声呼哨，白雕双双而下，分别停在他的左右两肩。马玉微微一笑，哦，你也来南方玩了。华筝哭了，道长，郭靖安的被人害死了，你给他报仇。马玉吓了一跳，用汉语转述了。丘处机和王楚一都大惊失色，忙问原因。华筝指着杨康说，他亲眼所见，你们问问他。杨康见华筝和大师伯相识，怕他们说话一多引起疑心，要骗过几个蒙古蛮子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对着师父和师伯师叔可不能这么信口开河。于是啊，就跟拖雷华筝说，你们呢在前面稍等片刻，我跟这几位道长说几句话，马上赶来啊。拖雷听了军官的翻译，点了点头，和众人离村北去。丘处机厉声说，郭靖是谁害死的，快说。杨康寻思，郭靖明明是我赐死的，嫁祸给谁好呢？心里头一时盘算不定，忽然间想起，哎，我先说个厉害的人，让师父啊去找他，自己送了性命，那就没有后患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恨恨地说，就是桃花岛黄岛主。全真妻子啊，早知道黄药师在追杀江南六怪，郭靖死在他手，那原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丝毫的疑心呢。丘处机当即破口大骂黄老邪横蛮毒辣，绝不能跟他罢休。马玉和王楚一心里头非常伤感，黯然无言。忽然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哈哈大笑，跟着就跟破钹相击般的坑坑数响，其后又是一个人轻声呼叫，声音虽低，却仍然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三种声音在村外兜了个圈子，疏忽又各自远去。马玉又惊又喜，哎，那笑声好像是周师叔所发的，他还在人间。只听得村东三个声音一齐呼啸，渐笑渐远。孙不二说， 三位师哥追下去了。王楚一说，听那破钹般的叫声和低呼，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追逐周师叔。马玉心里边有点担忧，那两个人功夫不在周师叔之下，不知是何方的高人呢、啊、周师叔要是以一敌二，只怕……哎呀，说着缓缓摇头。全真四子侧耳听了半天，声息全无，知道这些人早已经跑出数里之外，再也追赶不上。孙不二说，啊，有谭师哥等三个敢去相助，周师叔就不怕落单了。丘处机说，就只怕他们追不上，周师叔要知道咱们在这儿，跑进村来那就好了。黄蓉听他们胡乱的猜测，心里头暗自好笑，我爹和老毒物只是和老顽童比赛脚力，又不是打架，要真打架，你们这几个臭牛鼻子上去相帮，那也不是我爹和老毒物的对手。他刚才啊听丘处机大骂自己的爹，自然是很不乐意，至于杨康诬陷他爹杀了郭靖，反正郭靖好好的就在身边，他倒不在乎。马玉摆了摆手，众人进殿堂坐下。丘处机说，哎，现在你是叫完颜康呢，还是叫杨康啊？杨康见到师父，一双眼金光闪烁，盯住了自己，神色非常的严峻，知道只要一个应答不对，就有性命之忧，赶忙说，啊，要不是师父和马师伯、王师叔的指点，弟子今天还蒙在鼓里，认贼作父，现在弟子自然姓杨了。昨晚弟子刚和穆师妹安葬了先父先母。丘处机听他这么说，心里头高兴，点了点头，脸色呢，当时就大为和缓了。王楚一本来怪他和穆念慈比武以后不肯应承亲事，此时见二人同在一起，啊，估计好事成了，也就消了先前的恼怒之心。杨康取出刺杀欧阳克的半截枪头，这是先父的遗物，弟子一直放在身边。丘处机接了过来，在手里抚摸，大是伤怀呀，叹了几口气，唉，19年前我在这儿和你父亲还有你郭伯父相交，呼呼10多年了，两位故人都已归于黄土，他二人之死实在是被我所牵累啊，我无力救你父母的性命，这是终生的恨事。郭靖在隔壁听他怀念自己的父亲，心里很难过，邱道长还能和我父亲论交情，我却是连父亲的面儿也不得一见，杨兄弟能和他爹相会，比我强多了。丘处机又问黄药师怎么杀死郭靖，杨康是信口胡诌一番呢。马丘王三个人都和郭靖有交情啊，叹息不止。谈论了一会儿，杨康急着要去会见托雷华筝，有点心神不宁。王楚一看看他，又看看穆念慈，你们俩已经成亲了吗？杨康说，哦，还没有，还是早日成了亲吧。邱师哥，你今天替他们做主办了这事儿怎么样啊？黄蓉和郭靖对望了一眼，心说，啊，难道今儿个又要旁观一场洞房花烛？黄蓉又想，穆姐姐性子暴躁，跟那位程大小姐大不相同，她洞房花烛之前说不定还得跟那姓杨的小子来一场比武招亲，打上一架，嘿，那倒也热闹好看。杨康说， 全凭师尊做主。穆念慈却说，那得先依我一件事，否则绝不依从。丘处机听了微微一笑，好，是什么事？姑娘你说。我义父是完颜洪烈那奸贼害死的，他得报了杀父之仇，我才能和他成亲。丘处机一拍手，好啊，你瞧，穆姑娘的话真是说到了老道心坎里了，康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杨康大感踌躇，正在思索怎么回答呢，忽听门外一个嘶哑的嗓子粗声唱着莲花落的调子，又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夹着叫道，
老爷太太行行好，赏赐乞儿一文钱。
穆念慈听声音好熟啊，转过头来，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乞丐，一个肥胖，一个矮瘦，那个胖的总有矮小的三个那么大。这两个人身材特异，虽然相隔多年，穆念慈仍然记得是自己13岁那年给他们包扎过伤口的两个乞丐。洪七公瞧他心好，因此呢传过他3天的武艺。他要上前招呼，但是两个乞丐进门之后目光不离杨康手中的竹棒，互相望了一眼，同时点了点头，走到杨康跟前，双手交胸，躬身行礼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